这个周末是约克教会国语堂在宾州的退休会。那我们没有去参加的呢，我们仍旧在约克聚会。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可以一样，我们同心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感恩颂赞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愿圣灵常常充满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不但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我们的天父，并且使我们经历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爸爸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去年教会给我半年的安息年的时间，我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有大约4个多月的时间在中国大陆。在大陆家庭教会有一位弟兄，他叫萨姆尔，他常常来他常常分享他信主之后的一些心路的历程。其中有一段他是这样描写，他说，这些年让我感受到最痛苦的有两件事情，他说第一就是信仰，他说第二就是婚姻。他说信仰带给我内心很多很多的挣扎，当我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他说我开始思考我所信的是否可信，是否可靠。他说这种思考本身就带给我痛苦，他说因为我感受不到神真实的存在于我的生活中，即使我按照牧师的教导努力的去读经、祷告和参与服事，他说我仍然感受不到他说我仍然感觉神离我很远很远。另外他说我养育儿女的这个重担，以及照顾双方渐渐衰老的父母亲，使我常常内心感受到莫名的这种恐惧、这种惧怕。其实不单单是这位萨摩尔弟兄有这样的迷茫、有这样的痛苦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迷茫、这样的痛苦，或者也许你正是现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迷茫中，或者这样的痛苦中。原因可能有很多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如果我们所有关于神的道理我们都是听来的，我们都是间接的我们得到的，那么或者说基督徒信主之后，虽然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神的知识，但是我们却缺少与神亲密的这样的关系和同在的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出现前面萨摩尔弟兄式的那样的迷茫和痛苦。今天我们学习的4节经文在罗马书8章14到17节。刚才华雄弟兄已经带我们一起我们读过这4节经文，这4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灵就是圣灵，他凡事他会引导神的儿子，使我们可以经历到与神那种情同父子的那种亲密的关系。首先我们从圣灵那里，我们是接受了神儿子的心，而不是奴仆的心，像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再像奴仆那样，我们整天是在一种惧怕的这个里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告诉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 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人，我们自己的心也知道，我们是天上这位天上的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父。圣灵在这个里面，他向我们再一次的证明，也是给我们的心来确证，这位神就是爱我们的爸爸，真的就是我们的爸爸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圣经这里面讲到阿爸父，阿爸父哈，这是两个同义，但是呢是两个不同风格的这样的词汇哈。第一个是亚兰文，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代哈，一般的百姓他们讲的都是亚兰文哈，所以这里面的这个阿爸，这是一个亚兰文，是非常非常口语这种风格的哈，就类似于我们中文的爸爸哈，我们孩子喊爸爸啊，就是这个亚兰文里的这个阿爸，或者是我们英文哈喊 daddy 哈 daddy。而第二个这个父啊，这里面用的是一个希腊文，是一种非常正式的这种书面的哈，你签署这个文件啊，非常书面的语言，所以就如同我们中文，我们常常讲说父亲啊，就是这样一个书面语，或者英文里面哈，我们讲到 father 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小孩子喊父亲，从来都是喊爸爸爸爸哈，或者是喊 daddy daddy 啊。所以带着那一种从内心里面的那样一种的情感的表达，非常亲切的这种情感的表达。那么在这里面十七节也在讲说，既是儿女，就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便是后嗣啊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那么儿女是指着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跟神是在一个从生命这个角度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么后嗣是指的我们是神的这个合法的产业继承人，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，保罗说天上地上一切的这个产业啊，神都赐给我们，就是讲到这个后嗣。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，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。另外在八章十四节这里面哈，八章啊十四节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，就是讲到圣灵的引导和人与神的关系，这是一个紧密相关的这样的啊，有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哈。或者这么说，就说你越是经历圣灵的引导，你与神的这种父子的关系就会越亲密。当你和神的这样的关系越亲密，你就越多经历圣灵的引导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我记得在上个主日哈，大端长老他提到他分享了一本书哈，这个周一我从大端长老那儿我把这本书借过来，我说借我读一读。那么书名叫做《The Longest Shadow》哈。我把它翻译成长的不能再长的阴影啊，生活中的阴影，生命中的阴影。它是讲述一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，也是父亲，叫 Ryu 啊，他被诊断出胸腺癌之后，他们夫妻共同走过这种艰难的人生之旅。我记得当年咱们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哈，在那段时间也一起为这个 Rio 的这个身体得医治，我们一起的祷告。在这本书中，这位年轻的妈妈也是妻子，她每天看到自己的忍受病痛折磨的丈夫，她内心是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出的这样的伤心难过，同时她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迷茫。所以他在这个书中，他常常他既像是问神，他也是在问自己哈，有很多的问题。其中我比较深的有一个问题，翻译成中文哈，他在书中写哈，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，是不是只有傻瓜才会相信神迹啊？是不是只有傻瓜才会相信神迹，或者有神迹？对于神迹，神迹奇事哈，无论你持守什么样的神学立场，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他会否认至少有一个神迹 啊，有一个神迹是已经发生在你身上，那就是像你像我们这样污秽不堪的人，我们这样污秽不堪的罪人，我们竟能成为神的儿子，这难道不是一个神迹吗？但是作为基督徒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之后，真能像神的儿子那样全心的去信靠他，像信靠父亲那样吗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撒母耳弟兄，信主之后，他一定是知道他自己已经是神的儿子了，但是他却在他真实的生命中、生活中，他感觉他感受不到那位本应该亲如爸爸的那位神的存在，所以他痛苦。那毫无疑问，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了啊，他啊，对不起哈，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之前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哈，特别就说他信主前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就如同他一定就如同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孤儿，因为在天地之间他无从依靠，所以他只能依靠自己，他依靠自己，他去抓这个世界上他所能抓到的这个东西啊，包括名利、地位、金钱、权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啊，他来填补自己这个内心这样的空虚、这样的惧怕啊。这个就是未信主之人的奴仆心态啊，未信主之人的奴仆心态。那么基督徒呢？基督徒呢？如果我们对神只有头脑中的知识，哦，是的，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与他却没有那种父与子的亲密的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就不真认识他，我们也很难完全的信靠他，以至于我们虽然已经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活的却像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奴仆心态。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！这就好像如果一个孩子出生以后，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爸爸，或者说他和爸爸分离的太久，以至于当妈妈说这个人就是你爸爸，赶紧喊爸爸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孩子一定是扭扭捏捏的，他不愿意开口喊他爸爸。所以尽管他妈妈在一旁一再的催促说喊爸爸喊爸爸，但是孩子还是不会开口喊爸爸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孩子，他从来没有亲身经历感受到这个爸爸的真实存在啊。所以下面是基督徒奴仆心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啊。那么我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照我们自己，我们看一看你外表的表现，就是你里面心态的指标啊。那最简单的这个奴仆心态，基督徒的奴仆心态，就是凡事只依靠自己，不依靠神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方面。那么在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方面，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，不容易原谅别人的错误，常常有揭露和批评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冲动，就是常常忍不住的就要去批评人啊。在对爱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上，不能真心的爱人，也不愿全心的接受别人的爱。对于服侍的这样的动机的上面，是为着在人前的美好形象和个人的成就感。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这个心态上，敌视别人的劝告和批评，常常认为是对自己的排斥和嫉妒，不但很难承认自己有缺点，更是对批评自己的人心怀苦毒。坦白的讲，我常常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从上面 啊，我讲的哈，我列的哈，实际上不单单是这一点，我只是举例哈。你发现你自己，人与神的关系，哪怕是出了一点点的问题，我们与人与别人的关系就会出现一大堆的问题。所以无论是我们是在家庭生活中，还是在工作中，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中，不是要么就是你使别人非常的难受难过，要不就是别人使你常常受伤。我还是用前面那个孩子的那个例子哈，当那位心存胆怯的孩子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哈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不应该我们一直被束缚在这样的一个奴仆的这个状态下。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儿子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地位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，所以圣灵他就帮助我们，圣灵真的能帮助我们啊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啊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所以我还用前面那个例子哈。当那位心存胆怯的那个孩子，在一旁的妈妈不停的这样的鼓励，不停的这样的说服，这样的帮助下哈，他愿意接近他的这个父亲哈，他就会开始感觉到这个爸爸对他的这个关心，对他的这个爱护啊，他也就会越来越和爸爸亲近啊，而到了一定时候，他就自然而然的，他就会愿意开口叫爸爸啊。这个就是孩子的妈妈和孩子他自己，他同作见证，使这个孩子真的认识他的爸爸啊。所以圣经呢，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向我们证明天上的这一位神就是爱我们，并且愿意把这个整个宇宙的最好的他给我们的这位爸爸啊。所以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小孩子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啊，我们凡事我们单单的我们依靠他啊，还是说我们凡事我们必先通过我们自己的头脑啊，通过我们的理性啊，我们去分析，我们去判断，我们去思考，我们去推理。我并不是说这些不好，而是说我们当当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我们主要的是通过我们自己啊。当我们遇到这种跟属灵有关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先通过我们自己所学的，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的神学，我们做一个标准，我们来去衡量哈。其实这一点哈，很可惜，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常常批评和反对主耶稣，他们的主要的原因，因为主耶稣所行的，主耶稣所讲的，跟他们的神学是通不过哈。如果我们遇到是世上的事哈，似乎啊不是跟神学、跟属灵非常的相关哈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会尽量的和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哈，我们不要去跟他大多数人去冲突哈，就是所谓的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主流的这样一个观点。关于这方面哈，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，雅各长老他讲得非常的严重，他说凡想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好，第十六节啊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子。这里面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，就是圣灵的见证与我们自己的见证一样，都是那种可知的、清楚的，不应该是那种深奥难懂和那种神秘莫测的啊。圣灵从来不是神秘莫测的。如果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，圣经就不应该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用一个东西来去证明另一样东西，常常前面负责证明的一定是清楚并且容易明白而且是可靠的，然后我们才来让他用它来证明后面那种比较难明白的东西啊。所以圣灵的引导或者圣灵的见证啊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不需要啊，不应该需要我们基督徒有多么高深的那种知识，或者说我们有多么成熟的那种灵命，或者说必须我们要到什么最好的神学院去读一个什么学位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圣灵的引导。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心存谦卑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啊，正像刚才诗班说，带我们一起，我们向神献上了我们的心啊，我们谦卑谦卑来到这位神面前啊，放下我们自己，就是我们不再倚仗自己的聪明和智慧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寻求神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圣灵的引导。但是有一条我们必须明白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圣灵的引导常常它是引导我们走一条我们所不习惯的信心之路，对于我们的头脑和理性来讲，这条路常常是我们所看起来不是一条宽敞明亮的路。恰恰相反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，那是通往永生的路。实际上这条路不单单是让我们得救，这条路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成圣都要走的路啊！所以神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你愿意走你是愿意走那一条是冒险的啊，看起来用我们头脑看很冒险，但神却是喜悦的信心之路呢？你还是要走你自己的路啊，你所熟悉的这条路，因为你在信主之前，你可能走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甚至50年、60年啊，是你赖以在这个世上生存的这条路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走这条信心的路，圣灵他必会引导你。虽然看似冒险，但是圣灵会让你越来越经历这位天父爸爸的恩典和慈爱。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啊，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。在去年的暑期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他们从台湾啊来美国这边读书。弟兄呢叫 Dennis， 他是去宾州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，他去读神学。那么这位姐妹呢叫 Nicole 啊，她在 Rutgers 啊读这个硕士，所以她就有这个弟兄姐妹的介绍，她就来到约哥教会，来到约哥学生查经班。他们来了之后，他们就先办理了这个学生宿舍的这个入住的手续，住到了学生宿舍。那么第二步呢，他们就去要买车啊，后来在学生团契一位很有爱心的弟兄啊帮助的下，他们就去这个一个亨达的一个 dealer， 很大的一个 dealer， 他们就买了一部这个韩国产的一手二手车啊，花了10000块钱左右啊。他们买了这个车之后呢，后来他们就请了一位台湾的一位修车的一位师傅啊，他们就让这位师傅给他们做了一个检查。后来不查不知道啊，一查是吓一跳。这个师傅告诉他们说你这部车哈，就黄色那些，他说你这部车有可能是那种被水泡过的车啊，被水泡过。他说我们也知道哈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个人哈，我们买车的时候，我们是很难发现这部车以前是不是被水泡过。我们一般人，我们没有特别的这种仪器啦，或者特别的经验，我们发现不了哈。所以呢，这位年轻的这个学生哈，这个 Dennis， 他就拿着检测报告啊，他就找到我，他就问我说，他说怎么办，张老师怎么办啊，就是这个检测报告哈、啊。那么第二天呢，正好是周六哈、啊，是9月2号，我记得清楚，我就开车，我说走，我说开车哈、啊，带上他们夫妻还有另外一位同工，我们就去那家车行，我们就找到了那位那位卖他们车的那位销售代表啊，是一位美国人，然后我们就给他看，说你看啊，我们这个检测报告，所以我们我们要求你给我们退车啊。然后那位销售代表不紧不慢啊，从口袋里面，哎，从他那个 folder 里面哈、啊，拿出一个这个 Carfax， 也是他一个官方的哈、啊、一个报告哈、啊，大家你要买过车你都知道。他说：“你看哈、啊，他说你看我这个报告哈、啊，从来没有被水泡过的记录。他说你那个，他说你那个不算数，我这个是官方报告哈、啊，所以他说，我们这车我们不给你退。”这个没有理由啊，你们要退车，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，后来我们就当然就跟他交涉哈、啊，所以他说好吧，他说那我允许你们哈、啊，在我们这个车行再换，你们再挑另外一部车，我不给你们退车，但是呢，我可以让你们在这里面换一辆车，至于最后的价格呢，我们多退少补哈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好吧，这也是一个我们接受的方案，我说好吧。我们就去外面这个他的这个停车的地方啊，我们就转了好几圈。后来我就看中了一部这个紫红色的这个一个 SUV 啊，是一个日本车，叫苏巴鲁这个日本车 SUV。后来我就拿了钥匙，我就去试车。我试了车之后，我感觉哈、啊，这部新的这部啊，不是新车哈、啊，也是二手车。我觉得这个第二部车，我觉得无论从里到外哈、啊，我觉得明显都比那个第一部车好。但是我就很犹豫，为什么犹豫呢？哎，我就觉得这么好，这车这么好，为什么只比那部车才稍微贵了1000块钱哈、啊？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、啊。但是即使是这样。我说我们最后觉得说我们也没得选嘛，因为那辆车你也不可以退，所以我说好，我们就换这部车。后来这个销售代表说啊，就是啊，有时候你们是不是肯定要换这部车？我们说这个我们是要换啊，没错啊。他说好，他说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换了这部车是你们已经换的，所以你们不从此以后不可以再来找我换车，也更不可以再来找我退车。哈哈，他这么讲，所以这个我当时我就发现，这个三个学生，他们听到这个之后，三个人不是看着这个销售代表，三个人转过来一直看着我，哈哈，看着我，所以我就知道说他们是想让我给他们拿主意，啊，所以呢，以我对车的了解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说我能够保证做出让他们不后悔的决定，我没有这个能力。那怎么办？你们说怎么办？感谢主哈、啊，因为凡是神的儿子哈、啊，是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圣灵凡事会引导我们啊。所以呢，我想现在不正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好机会吗？所以我要训练这些年轻的信徒，我也是训练我自己。所以我们凡事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信靠神哈。所以呢，我就跟销售代表说，我说好不好，你给我们30分钟时间，我们30分钟之后我们告诉你我们的决定，我们换不换车啊。他说 OK 哈，然后他就他就离开我们去招待其他的顾客。然后我就对这个三个年轻人说，我说好不好，我说我们每个人，我说我们找一个地方，安静的地方啊，外面也行，屋里也行，好好跟神祷告，求神求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从神那里知道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。所以后来他们仨就都离开，我们就分开啊。后来我就打电话，我赶紧打电话给在家里做饭的孟霞师母，我就简单的把这情况跟她讲，然后我说给你20分钟时间， 你祷告，然后把你祷告的结果告诉我，因为花了十分钟了哈，花了啊。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大树的下面，很好的一个地方，我就在那安静。然后我就祷告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说我们今天遇到，我说差不多这个哈、啊、原话，我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哈。我说神呐、啊，我们今天遇到难题了，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力量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情况是我们能力所做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只能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该怎么做。这个之后，神圣灵就带领我，他就感动我，他说不要怕，他说不要怕，他说就换这部车，他说而且今天你们就把它开回家，今天你就把它开回家，不要犹豫啊！所以，然后我差不多我看的表差不多20多分钟，快30分钟，我就回到我们开始我们那个我们自己那个桌那个圆桌。后来那三个孩子也陆陆续续哈、啊、就回来哈、啊，然后我就说：你们神怎么引导你们？圣灵怎么跟你们的心说话？他们三个人都说：我们祷告之后，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就换这部车，无论那个销售代表怎么讲，我们现在不再惧怕，我们也不再犹豫，我们就换这部车。我说好啊，我说刚才孟霞姐也打过电话说，她说可以买这部车，她说圣灵感动她说可以买这部车。我说好，那我们就等她回来，我们就买这部车。然后过了几分钟，那销售代表又来啊，然后我们就办了这个手续，我们就换了这部车。那么我们换了这部车之后，第四天就是一周六嘛，第四天就是下面一个周二的下午。后来我就正在教会 office， 我就收到这个 Dennis 打过电话，他说桑老师，他说我现在是今天开学我第一次啊，我到这个 Westminster 来上课，我现在正是在从宾州往家里开，往新州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他说我发现我正开的时候，我发现这里面红灯亮了哈、啊，红灯亮了。他说我到底怎么办？我说没有关系，你慢慢开哈、啊，你慢慢开，你不要回家，你就直接哈、啊，从宾州287你就直接，我说你就开到教会啊，你开到教会，我在教会等你。所以这个撂下电话，我就赶紧打电话。把教会的那个习占全习弟兄啊，他很常常修车啊，给教会修车，我把他给叫来，我说你先放下你手里的工作哈、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在这个咱们这个 parking lot， 我们去等一个学生，我把情况跟他简单介绍。我们待了一会儿，这个丹尼斯开车就来到教会，然后在习弟兄帮助下，哦，他说你看，他说你这个车的是个问题是 transmission 啊，我们。这个稍微懂一点车的话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就是 transmission 那灯亮了，就是变速箱的这个灯亮了哈。西弟兄说，他说根据他的这个判断哈，他说一定是你们买车的时候，车行用他的这个表，把你们这个 transmission 的这个灯的故障的灯啊，把它熄灭了。他说一般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把所有的故障灯都可以熄灭啊，熄灭之后如果你这辆车你再去开几十个 mile 啊，有的是十几个 mile， 有的是可能是差不多不到100个 mile， 你再开啊，开完之后如果你去修理修好了，当然灯就不再亮，如果你修理不好，这个灯重新会亮起来，因为它是告诉你里面的问题嘛。所以呢，他说很有可能就是您买的时候他把它弄灭了，你们看哦挺好，你们开回来。然后呢，现在因为他去这个 Westminster 差不多往返已经开了几十个 mile， 所以这个灯又重新亮起来。那我们确定了这个故障之后呢，这个 Dennis 就又把这个车哈，我们说再去开到那个台湾老板，让他再去看一看哈。后来这个老板用他的这个比较这个专业的仪器说，是的，他说你确实是 transmission 里面有问题啊，至于什么问题，他说我机器不知道，他说我们只有打开才能知道哈、啊，但是肯定是有问题，而且呢，他说一般 transmission 啊，他说特别是像现在这种 SUV， 他说估计没有6000块钱，他说你是修不下来啊，因为不是一个小故障啊，然后他就建议说，他说我建议你们最好去 去不要去一般的修车行啊，到这个Subaru 啊，这个专业的 Subaru dealer 到他们那个修车行，他们来修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大喷漆。那么走投无路了，我们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只有我们祷告啊，我们只有祷告，我们祷告求神，然后我们就跟丹尼说，把车我们就开到这个Subaru 啊这个 dealer 啊，要让他们去诊断啊。后来到了这个 Subaru， 他们去检查啊，检查完了之后，那这个丹尼斯是有点紧张哈，说他们就说 OK， 我们这个发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会给你修。后来就说你就跟他们讲，就说你就回去，我们会给你打电话。所以这个临走，这个丹尼斯就很紧张嘛，就问他，那你修这个要多少钱啊？因为前面那个台湾老板都讲，哦，他说哦 ，no，don't worry， 他说我们不收你的钱。后来呢，他说因为他知道我们买这部也是二手车，已经出了5年的保修期了啊。他说那为什么你不收钱哈？哦，他说哦，他在他再三追问下，哦，他说凡是你的这个 transmission 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没有讲很详细。他说这个有个 valve 哈，一个阀。他说凡是这个阀的问题，不管你是多少年，他说我们都给你免费维修，而且他说我们修完之后，你的这个当你的 transmission 保证是哇 perfect 啊，他说你就去开啊，他说我们的车是非常棒的车啊，讲了一通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后来习弟兄也跟我们分析嘛，他说很有一种可能哈，他说这就是他们Subaru的这个变速箱，他们设计。当初设计有问题啊，后来很多年以后他们发现，所以他们就免费维修嘛，凡是这个问题他们就免费维修嘛。所以呢，他说很有可能啊，他说那个 dealer 啊，他不，他说那个 Honda 的那个 dealer 啊，他说他们呢肯定是知道这部车有问题，他们用机器嘛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 Subaru 这样的一些内部的情况，所以呢，他们不知道 Subaru 会免费维修啊，因为已经过了保修期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才那么把这辆车贱卖给你们，要不你们再加1000块钱哪能买这部车哈、啊？他说，哎，所以呢，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、啊。所以只要我们凡事信靠我们的神，圣灵他必会引导我们啊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。所以上个周六，我记得这个丹尼斯和这个尼寇哈。他又开车来我们家，我们有一个祷告会。后来这个孟霞师母就问，哎，说你们那个汽车最近开的怎么样？哦，他说这个你这个丹尼说，哦，说我几乎每周啊都要在这个滨州、新州都得开来开去哈，有时开一趟，有时开两趟。他说从那一次换了这个 Subaru 给我们修了免费修了之后，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故障，哈哈，从来是一直很好哈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爸爸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收纳我们为儿子，你不但把地上各样的福气你赏赐给我们，你更是把天上的基业你为我们存留，好使我们得着地上啊，好使我们得着天上地上一切的丰富。愿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得着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和帮助，使我们更加的亲近神，让我们凡事倚靠我们的主，倚靠我们的阿爸天父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面小师长老的报告。